约与书与老底加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四十三，
第四十三号。
八十位人类祭司与神圣的大祭司相合的象征是数字八十一。我们在早期著作中于八十一处见到米勒的梦。在启示录八十一中，我们发现当最末一个印被揭去时，天上有半小时的寂静。哈巴谷书二零二十说，当主在他的圣殿中时，全地都当肃静。
当他揭开第七印时，天上静默约半小时之久。启示录八一。
第七印的去除发生在那三十日之内，因为它是最后一印。2023年12月31日，以西结的枯骨开始了复活的过程，随后基督开始了40日的教导。该日期标志着自2000年7月18日之失望以来1260日的结束。而约翰在启示录第十一章中告知我们，当亮读圣殿，却要撇下外院不亮。外院在分散的末了告终，因为约翰告诉我们1260日是给外邦人的，他们就是外院。亮度时，那段历史当被撇下。
当米勒醒来并看见那位执尘刷之人时，房间却是空的。而当他扬声呼喊时，米勒仍在旷野之中。自复活的历史起，直至星期日法令之前不久，基督正在兴起144,000人的殿，正如他在1798年至1844年这46年间所做的一样。
当他开始施教之时，他正在他的圣殿中做工，尤其是在那30天期间。那时众天使肃然静默30分钟，期间他教导他的祭司及300位米勒派传道人，或教导他的军队及基甸的300人，或出版那300幅1843年图表。而这一切他接在自无教节结束至号角信息之间的那30天之内施行。他在清扫米勒房间的地面，然而那是他的地面，因此米勒的房间就是他的圣殿。他正在完成涂抹之功，对于那些蒙召为进入144,000之列的候选者，或涂抹其罪，或涂抹其名。
在升天前5天、审判前10天所临到的号筒信息是试金石。天上寂静的30分钟，或者基督教导祭司的30天期间所发生的事，即至在号筒、升天与审判这三个步骤之中加盖印记之时，已经形成了两类人，显而易见。
若到了你当吹响号角宣告信息的时候，你却拒绝宣告这信息，你就失败了。吹号、升天与审判这三步乃是一个以三步呈现的路标，正如在历史之初有一个路标以死亡、埋葬与复活为其表征。末后的三步考验是那早于五旬节的星期日法令5天的试金石。
在复活后的第5天，除教节便告结束，而那一场盛会标志着2024年的第一次，也是奠基性的考验。你要吃天上之饼还是人类理性之饼？这场考验在2024年来临，而它早已被如下奠基性的叛乱所预表：亚当与夏娃、宁禄、亚伦、耶罗波安、可拉及其叛党、米勒派历史中的新教徒、约翰哈维凯洛格的阿尔法叛乱、1888年的叛乱，当然还有91的叛乱。该引的奠基性叛乱呈现出对你弟兄的嫉妒这一问题，而这一问题贯穿于所有奠基性的叛乱之中。
所有关于根基性叛逆的例证皆是对上帝的叛逆，但其中有些如1888年的叛逆者以及可拉一党的叛逆者，还包含这样一个事实：所拣选的使者本身极为考验的一部分。拒绝米勒的认定，即在但以理书11:14中使意象得以应验者乃罗马，就是同时拒绝信息与使者。此一考验之所以具根基性，乃因第14节中的强夺你名者被指认为罗马，不但米勒先生如此认定，米勒之子亦然。
在2023年12月31日之复活后的第5天，米勒的预备性教导事工由那位在约翰之后来的所承接。其后30日，基督将以面对面的方式在圣殿中向敬拜者赐下特别的教导。此项预备旨在兴起一个由80人组成的祭司团，以宣告吹角节的警戒信息。
那30日的预备包括起初的奠基性第一次考验和末了的第二个圣殿考验。第二个圣殿考验在号筒吹响之前就已完成，
因此这一细节在米勒的梦中得以体现。基督将宝石投于宝匣之时，在他这样行之后，他才邀请米勒来且看。自号筒的警告起，直到升天进入审判之时，旌旗先于星期日法令被高举。在米勒被召来且看之前，宝石全都在圣殿之中，而当两位见证人在云中被举起之时，他们的仇敌便看见了他们。
他们那项关于来自伊斯兰的一次攻击的预言于2020年落空，在被纠正之后，这一预言将被重申，正如塞缪尔·斯诺的真正午夜呼声一样。米勒有一种他认作午夜呼声的理解，但塞缪尔·斯诺纠正了米勒的午夜呼声信息，因此在米勒派历史中，斯诺的午夜呼声信息被称为真正的午夜呼声信息。午夜呼声的信息是一则经纠正的信息，并且因这纠正而猛加能力。
那些失望的人从圣经中看出，他们正处在迟延时期，并且必须耐心等候异象的应验。同样的证据曾引导他们在1843年等候他们的主，也使他们在1844年期待他。早期著作第247页。
这一现象发生在1840年至1844年这一时期的末尾，也发生在其开端。约西亚利奇预言，伊斯兰的一项应验将于1840年发生。他于1838年将此预言公开发表，并于1840年8月11日前十天对其加以修正。该经修正之预言的应验，使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得以加力，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则由修正后的半夜呼声信息所加力，出自同一段历史的两个见证，其一为阿尔法见证，其一为俄梅加见证，二者共同指明信息的加力是基于对先前信息的修正。
阿尔法界定的是一则关于伊斯兰的预言，俄梅加界定的是一则关于关门的预言。按着层累之法，1840年的伊斯兰与1844年的关门表明伊斯兰与关门乃午夜呼声的信息。在信息之初，伊斯兰被释放，正如基督凯旋入城时一样。其实在石童语的比喻中，门被关闭，正如就着神家之审判，门也被关闭。在信息的结尾，当门向美利坚合众国关闭之时，伊斯兰再次出击。
重要的是要看见由利未记23章所形成的那条线，在起初标示出逾越节的三个步骤，在末了则标示出祭司的三个步骤。祭司在星期日法令之时被举起为公物，但他们在那一事件之前已经被洁净。当他们被举起时，他们就是那旌旗。而在这条线的起初，基督在那三步中被举起，便将全世界都吸引归向他自己。以基督被举起为起点的那条线，其终点乃是144,000人的被举起，在起头与终末两处都标示出一个由三个步骤组成的路标。
起初有三个步骤，随后是五天，末了有三个步骤，随后亦是五天。自此以后，叙事便关乎大群人，因为祭司职分已经确立，作为144,000人的旌旗。祝棚节的七日乃为外邦人的时期，若将自星期日法令开始的外邦人时期去除，并且去除于2023年结束的三日半，我们就有144,000的圣殿被表征于自2023年12月31日至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间之五旬节期的50日之内。
自复活起算，童女有5日，其后祭司有30日，随后童女宣告号角的信息5日，至40日满时，以他们的升天为终。再随后5日通向审判，又随后5日通向星期日法令。数字5作为童女的象征，标示出那144,000人的脚宗，他们既是童女也是祭司。
在那30日的教导期间，作为最后一印的第七印被揭去。就在那段时期，米勒看见宝石得以复原。来观看这一呼召，乃是立基于前四印的一个象征。因此当第七印被开启时，米勒被吩咐来观看，然而天上的众天使却都静默观望。米勒的梦正在指认宝石的盖印，这些宝石就是144,000人，并且也指认那些宝石就是半夜呼声的信息。那信息将能力赐予童女，使盖印得以成就，而那位执尘刷之人则指明那位掌管使者与信息两者的主。
2024年代表根基性的考验，
而今在2026年，圣殿的考验已然临到，我们现正处于基督施教的30日期间，不认识此一事实乃致命之举。
信息与使者的辨识乃是由罗马确立意象所表征之基础性考验的一个要素，也是以利亚与亚哈故事中的一个要素。
犹大王亚撒38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暗利的儿子亚哈在耶和华眼中行恶，超过他以前的一切人。他仿佛以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罪为小事，又娶了西顿人王以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巴利，敬拜他。他在撒玛利亚所建的巴利庙里为巴利筑了一座坛。亚哈又立了亚舍拉，亚哈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发怒，比他以前的一切以色列诸王更甚。在他的时候，伯特利人希伊勒建造耶利哥，他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着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基列居民中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就是我所势力在他面前的，这几年必不降露也不下雨，除非照我的话。列王记上16:29-17:1。
与亚哈相关的数字丰富了本段经文的语境。38代表兴起，以色列在第38年被吩咐兴起，进入应许之地。
现在起来，我说，过谢列西。于是我们过了谢列西。自从我们离开加迪斯巴尼亚，直到我们渡过谢列西，这段时间共有38年，只等到那一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绝，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申命记23:14。
耶稣在吩咐他起来时，医治了那位38岁的瘸腿之人。
在那里有一个人患病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已久，就对他说，你要痊愈吗？那病人回答他说，先生，水搅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入池中，我正要去的时候，别人却比我先下到池中。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吧。那人立刻痊愈，便拿起褥子行走了。那天是安息日。约翰福音5:9。
约西亚里奇于1838年提出一项预言，并于1840年对之加以微调。申命记中摩西所提及的第38年以及第40年，约西亚里奇的两阶段过程与他同名的约西亚王的两阶段复兴相对应。38与40这两个数字在彼此关联时，象征一种升起，这正是二位见证人被举起到云中时所发生的事。
就里奇而言，那一次高举是借着第二祸之伊斯兰的信息而成就的。以基督升天为标志的那一次高举，是在伊斯兰的号筒信息之后，由号筒、升天与审判所构成的路标中的前两步，曾被里奇所预表，而里奇的这两个步骤又被约西亚王两阶段的复兴与改革所预表。在申命记中，命令是要起来并进入应许之地，而在星期日法令之时举起的旌旗乃是同一应许。
亚哈作王22年，因此他的统治落在神性与人性相结合的时期，而这正是先于号角信息的30天时期。亚哈就是特朗普，他将在不久的将来娶耶西别为妻。在特朗普的时期，唯有以利亚传达样语的信息，这一事实是根基性的，因为144000人的运动是遵循经上加经、律上加律的方法论的运动，而该方法论所依据的根基性真理乃是神圣历史中的每一次改革运动都成为144000人改革运动的预表。在每一次这样的运动中，领袖都构成考验过程的一部分，每一次皆如此。
亚哈是从耶罗伯安算起的第七位王。
我们屡次指出，亚哈在星期日法令危机中代表国家政权。我们已经表明，处于老底家状态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1863年重建了耶利哥，其代价是使怀氏失去其长子与幼子，并预表了星期日法令时的耶利哥。1863年预表星期日法令。
这段经文充满象征，指明这一时期乃是144000人受印之时。
在此期间，拒绝米勒对于置于哈巴谷1843年图表上的一项真理的理解， 乃是根本性的悖逆，其中包括以与可拉一党及1888年悖逆者相同的借口，他们声称全会众皆为圣洁，来藐视上帝所拣选的使者。
当天上的窗户与一扇经纶之门同时开启之时，我们如今正处于圣殿的考验之中。那经纶之门标志着祭司从老底家之祭司向菲拉铁菲之祭司的过渡，它也标志着米勒之梦中伪造与真实宝石的分别。这些窗户表明咒诅或祝福。马拉基书三章将这场考验立基于归回，米勒之梦强调祭司职分与信息二者的恢复。启示录十九章指出，当有关伊斯兰之号筒信息的一个预言应验时，主的军队便被兴起。
先于号角信息之试金石的那一道考验是第二道考验，就是圣殿的考验。米勒的梦显出加倍之象，这一现象恒与第二道考验相连，因为米勒的梦以宝石既为信息亦为使者。圣殿的考验涉及应用晚语的经上加经、律上加律之方法论，他要求祭司在各条预言线中看见圣殿，以便使诸信息对齐。拿着尘刷之人的那只更大的珠宝匣，乃是144,000人的圣殿。马拉基的仓库亦是如此。圣殿陈设的核心是约柜，遮掩之基路伯不断注目其上，从而强调一切圣者关注的焦点。在这段历史中的圣民需要仰望圣殿并凝视约柜。
利未记23章的主题是144,000人的圣殿，它呈现一条历史线路。这条线路在基督的时代借着怀艾伦姊妹所称的五旬节的时期而得以应验。自复活直到五旬节，或自2023年12月31日直到主日法令，利未记23章的预言线路都代表着144,000人的圣殿。那段历史起始于一个由三步构成的路标，随后有五天，并且以一个同样由三步构成的路标告终，随后亦有五天。在阿尔法与俄梅加两段历史的中间是祭司盖印的30天，那条总体线路以第七日安息日为始，以第七年之安息年为终。在此层面，144,000人的圣殿就是那将承载8个灵魂进入新造之地的方舟，它也是由2位天使所复辟的约柜，正如这两个安息日复辟那以五旬节的时期所表征之144,000人祭司职分的圣殿。
利未记23章所论乃是那144,000人在五旬节时期最终显现期间的祭司职分，此时期始于基督的复活，并延续至50日后的五旬节之日。当利未记23章的前22节与后22节相对应之时，五旬节时期便得以确立。威廉·米勒的梦指出，神话语的宝石既是信息也是使者。
我曾有宝贵的机会获得经验，我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上有过经验。天使被描绘为在天穹中飞行，向全世界宣告警告的信息。这信息与生活在这地球历史末期的人们直接相关。没有人听见这些天使的声音，因为他们是一个象征，代表那些与天上的宇宙和谐一致的工作的上帝子民，受上帝的灵启迪，并借着真理成圣的男女，按次序宣告这三位天使的信息。生平略述第449页。
天使乃象征那些宣讲该天使所代表之信息的神的子民。
时日无多，第一、第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乃当传于全世界的信息。我们并非按字面听见这三位天使的声音。启示录中的这些天使乃象征一般将在地上传扬这些信息的人。
约翰看见，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降下，带着大权柄，全地都被他的荣耀照亮。启示录18:1。那工作就是上帝子民向世界发出警告信息的声音。1888文献926。
天使象征着传递其所象征之信息的人。
威廉·米勒在多种先知性的应用中被加以表征，其中之一是以他被引导去宣告的首个与末后的时间预言来表征他自己。结束于1798年的7次，即2520年，是米勒的阿尔法之发现，而1844年10月22日2300昼夜期满时之圣所洁净，则是米勒的俄梅加之发现。米勒派的历史由1798年至1844年所表征，此虽为第一位与第二位天使之历史， 却以那段历史之使者之名来称之。米勒派的历史表明，米勒乃宣扬第一位与第二位天使信息之声音。第一位天使在1844年10月22日宣告审判的开始，并且第一位天使在1798年的末时到来，即在以色列国七次分散结束之时。米勒乃2520年之预言与2300年之预言的象征。
1798年的第一个路标宣告，当2300年期于1844年10月22日届满之时，审判将要开始。随后，主开启了第七日安息日的亮光，他的旨意是要完成这功。于是，他在1856年尝试就七次进一步开启亮光，然而显明出来的不是信心，而是悖逆。七次是米勒派历史的阿尔法，而2300则是俄梅加。
七次由第七年之安息年所表征，2300则由第七日的安息日所表征。米勒派的历史以1798年与1844年为代表，1798年代表七次，而1844年代表2300年。这两种安息日是利未记23章所指历史的首尾界标。这两种安息日代表两道信息，而这两道信息合而为一。这两道信息代表米勒派，因为宣告这些信息的子民代表那些象征该信息的天使。1798年第一位天使来临，1844年第三位天使来临。
利未记第23章有七个节期和七个圣会，然而并非每一个节期都是圣会，反之亦然。诸节期皆位于首个与末后至圣会之间，起初的是第七日安息日，末后的是第七年安息年。节期的历史以这两个安息日为首尾，他们代表威廉·米勒和米勒派。
当在利未记23章中将前22节与后22节并置时，五旬节期便被界定出来。通过将这些经文相互对照而建立起来的结构，乃是全然神圣的。此结构中的五旬节期清楚地阐明了三位天使的三个步骤，它带有真理的印记，它带有阿尔法与俄梅加的印记，它带有帕尔摩尼的印记，它引导研读者直抵至圣所的核心，它指出144000人的圣殿，它一直延伸到新地。
利未记第23章的这一真理如今正被开启，并与那先于释经时与第三次试验的圣殿试验相联系。第三位天使于1844年来到，随后在91再次来到，并在2023年再度来到。第三位天使于1844年来到之时，忠信者当凭信心跟随基督进入至圣所。利未记第23章乃通往至圣所之道路，并代表圣殿试验的一个要素。有人吩咐约翰丈量圣殿，并且也丈量其中的敬拜者。
米勒的宝匣乃是圣殿，其中的宝石就是殿中之敬拜者。马拉基的仓库乃是圣殿，而11奉献则是殿中之敬拜者。按利未记23章律上加律、利上加利之应用所呈示的五旬节期，表征144000人的圣殿。更直接的，它所阐明的是约柜，其上遮掩的基路伯，注视着10条诫命、发芽的亚伦的杖，以及圣玛拿的金冠。
遮掩的基路伯乃是天使，而天使表征信息与使者。利未记23章的阿尔法信息乃第七日安息日，俄梅戈信息则为第七年安息年，二者皆为信息，并且也是威廉·米勒及米勒派的阿尔法与俄梅戈信息。1798年七次的应验乃第七年安息年的象征，而1844年上帝引导他的子民进入至圣所，在那里他们发现了第七日安息日。这两种安息乃利未记23章中的第一与最后的圣会，而五旬节期则位于其间，正如约柜位于两位遮掩的基路伯之间。
圣殿当被丈量，其中包括将交给外邦人的外院撇下不用丈量。在星期日法令之时，临到神家的审判便告结束，外邦人的审判随之开始。外邦人的时期在1798年结束，即1260年期满之时，而在3天半的末了为1260的象征。约翰要将外院撇下，不用丈量。
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形状如杖，
那天使站着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敬拜的人都晾一晾，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晾，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启示录11:1-2。
该院子应当略去不计，因为他已交给外邦人，他们将其践踏于足下，历时3天半或42个月。
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要被掳到万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路加福音21:24。
外邦人的时期于1798年满了，那时但以理书被解封。
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有一道低矮的墙，将外院与这座神圣建筑的其余各部分隔开，其上以多种语言刻名，声明除犹太人外，任何人不得越此界限。倘若有外邦人擅自闯入内围，便是亵渎圣殿，并将以生命受罚。然而，耶稣这位圣殿及其礼仪的创始者，以人类同情之纽带将外邦人引到他面前，而他的神圣恩典又将那被犹太人所拒绝的救恩赐给他们。历代愿望第190页。
2023年12月31日结束了自2020年7月18日之失望起算的3天半的预言日。那3年半表明，一则预言信息随后将被启封，并且外邦人的时候满了，不再纳入对殿及其中敬拜者的亮度之中。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在五旬节时期，这一日即为五旬节之日，审判转及外邦人。当我们在亮度144,000人的殿时，将外邦人的时候撇开不计，便发现从2023年12月31日直到星期日法令之时，这段时期就是那殿。
圣殿的见证乃是它分两步被兴起，先殿根基，其后当那被弃的根基时，奇妙的成为房角的头块石时，圣殿便被视为竣工。根基是在第一道谕旨的历史中，古代以色列出巴比伦之时奠定，而圣殿是在第二道谕旨的历史中竣成，但在第三道谕旨之前。根基之试验发生于2024年，我们现今处于圣殿之试验之中。那圣殿之试验在第三且为石蕊试验之时结束，而这圣殿之试验要求神的百姓丈量圣殿。
立位记23章所论之殿，
其被兴起之期自2023年12月31日起，直至星期日法令。在那段预言性历史中，凡预言被揭开封印时恒常出现的三重考验，在其中得以表征。三者之末一个是石蕊试验，其象征乃为埃克塞特营会。在那次聚会中，人要么进入帐篷，聆听斯诺长老两度传讲真正的半夜呼声信息，要么前往沃特敦的帐篷，参加那些情绪化且失衡的聚会。聚会一结束，真正的半夜呼声信息便如同巨浪般席卷开去。埃克塞特就是那石蕊试验，而这石蕊试验所表征的即是盖印。
埃克塞特营会由基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所预表，而拉撒路牵引着耶稣所骑的驴。拉撒路之死乃2020年7月18日的失望，但他亦是基督的冠冕之神迹，并为他神性的印证。
若基督在病榻旁，拉撒路就不会死，因为撒旦对他便毫无权势。在赐生命者的面前，死亡不能向拉撒路射出他的毒矢，因此基督仍然远离不至。他容许那仇敌施展其权势，为要将他击退，使之成为被征服的仇敌。他准许拉撒路进入死亡的辖制之下，那受苦的两位姊妹看见他们的兄弟被安放在坟墓里。基督知道，当他们注视兄弟那死去的面容时，他们对救赎主的信心将受严酷的试炼。但他也知道，因着他们此刻所经历的征战，他们的信心将以更大的能力显明出来。他们所忍受的每一种哀痛，他都与之同受。他并非因单言而少爱他们，但他知道，为着他们，为着拉撒路，为着他自己并他的门徒，有一场胜利要赢得。
为你们的缘故，为要叫你们信，对一切伸手要感受上帝引导之手的人来说，最灰心之刻正是上帝的帮助最近之时。他们将以感恩回顾自己道路上最黑暗的那一段。主知道怎样搭救近前的人，彼得后书2:9。他必使他们从各样的试探和各样的试炼中出来，使他们的信心更为坚固，经历更为丰富。
基督迟迟才去见拉撒路，是出于对那些尚未接待他之人的怜悯用意。他迟延是要借着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给他那顽梗不信的百姓再一次证据，证明他确实复活和生命。他不忍心完全放弃这百姓，以色列家的那些可怜漂泊的羊，因着他们不悔改，他的心几乎破碎。出于怜悯，他定义再给他们一个证据，表明他是复兴者，那位唯一能使生命和不朽显明出来的。这将成为祭司们无法曲解的证据，这就是他迟延前往伯大尼的缘由。这件冠冕之作的神迹使拉撒路复活，乃要为他的工作以及他对自己神性的宣称加上上帝的印证。历代愿望第529页。
凯旋进入始于解开一头驴以供基督骑乘。
他们将近耶路撒冷，到了橄榄山的伯法奇，耶稣就差遣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立时必看见一头拴着的驴和同他在一起的一匹驴驹，把他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需要用他们，他必立时打发他们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女子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温柔骑乘一头驴和一匹驴驹，就是驴的驹子。门徒就去了，照着耶稣所吩咐他们的行了。马太福音21:1第6。
半夜呼声的信息与那在第一次失望时临到的第二位天使的信息联合。在基督时代，那次失望是拉撒路之死，而对米勒派信徒而言，则是关于1843年的预言落空。该失望于1844年4月19日临到。这两次失望都象征2020年7月18日。
在利未记23章所表征的五旬节时期，释金石乃由吹角节、基督升天与赎罪日这三重路标所表征。就根基与圣殿这头两个事业而言，那三步构成释金石。那三步发生在五旬节之周日法令之前五天，并象征将144,000人高举为旌旗。若他们通过这道释金石，便被高举；若不通过，便被吹出米勒之梦的窗外。
盖印工作的第三步是赎罪日，象征罪恶的涂抹。
第二步是高举马拉基所论的利未人之公务。第一步则是号筒的信息。自1844年以来，人类一直处于第七号吹响的历史之中。第七号之外在信息是伊斯兰第三样祸灾的信息。第七号之内在信息则是基督将他的神性与144,000人的人性相结合的工作。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
在先知的著作中所描绘的景象，虽历经悠久岁月，仍以如同新启示般的鲜活与大能向我们呈现。我们因着信而明白，关于神在往昔世代对他子民所行之事的这些记录之所以得以保存，乃为使我们借着现今的经历洞悉神所愿教导我们的教训。既然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其重大性不亚于基督再临前夕的时期，我们就需格外谨慎，避免犯与基督第一次降临时期的犹太人所犯相类似的错误。正如犹太领袖逐渐制定出一套正式的敬拜制度，其中非本质知识的重要性被大大夸大一样，如今也有些人有失去对适用于本世代的重要真理之注目，以及去寻求那些新颖、怪异、迷人之事物之危险。有必要珍视并持守崇高的原则，凡追求并鼓吹虚妄奇想的人，必须先受教，明白何为真理，然后再试图教导他人。人所立的理论与义说不可当作真理去寻求。有许多人对原则坚贞如钢，这些人将得蒙帮助与赐福，因为他们在廊子与祭坛之间哭泣说，主啊，求你连续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我们必须使第三位天使信息的根本原则清楚而鲜明地彰显出来。我们信仰的伟大柱石足以承受一切所能加诸其上的重量。在这充斥谬误、白日梦与遐想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习基督教义的初要，让我们竭力使我们能与使徒一同宣称，当我们将我主耶稣基督的全能与降临宣明给你们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随从巧妙捏造的神话。主呼召我们遵行崇高而高贵的原则。
真理，现今的真理全然如上帝之道对他的宣誓一般。主愿他的子民自守，远避一切冗余之事，
凡趋向神秘主义者悉予摒除，凡受试探而放纵于虚妄臆造之教义者，当将探井深凿入天上真理之采石场，取得那对领受者意味着永生的珍宝。在圣言中有至为宝贵的真理，殷勤研求的人必能寻得这些，因为天上的天使将指引这番寻索。论到如今活在地上的人，保罗宣告说，时候将到，他们必不能忍受纯正的教义，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私欲，为自己增添许多教师，并且转而离开真理，转向荒谬的言语。当保罗就那些不能忍受纯正教训的人发预言之时，他所发出的主命是何等重大，何等震撼人心。所以我在神面前，并在主耶稣基督面前，他将在他显现和他国度临到的时候审判活人死人，郑重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随时预备，要责备、斥责、劝勉，并以一切的恒久忍耐和教训行之。与神相交的人行在公义的日头之光中，他们不在神面前败坏自己的道路，以致羞辱他们的救赎主。天上的光照耀着他们，当他们临近这世界历史的结束时，他们对基督以及与他有关的预言的认识大大增长。在神眼中，他们价值无量，因为他们与他的儿子合一。对他们来说，神的话有无比的美与可爱，他们看出它的重要性。真理向他们显明，道成肉身的教义被柔和的光辉所笼罩。他们看见圣经是一把解开一切奥秘并解决一切难题的钥匙。那些不愿接受光也不行在光中的人必不能明白近前的奥秘，但那些不迟疑地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的人必在神的光中见光。南方守望者，1905年4月4日。